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出埃及记20:4-6。我们可以参照PPT 一起来攻读。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好，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王瑞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大家好，
好，
你好。
又有机会来西川桥跟我们熟悉的好像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们见面。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才自己的感受吧。我坐在那里就是准备讲道啊，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的紧张。我自己觉得有时候觉得蛮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母会其实有很多的分享的机会嘛，比如说去约书亚团契、去加米团契，人数跟我们分类是差不多的，跟大家说实话一点都不紧张。但是来到这里，同样的人数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我自己觉得这是讲到这种传讲神的话语，带着神的能力传讲的话语，那个叫蒙音，那个真是不一样。我记得朱牧师说过，他牧会30多年了，说一个传道人如果讲到不紧张的话呢，就出大问题了。感谢主，还把怎么说呢，对他的这个服侍、对自己的呼召的这个敬畏，还加在我的心上，让他给我这个能力去在这里啊服侍大家，去传讲他的话语。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我的题目就直接从经文当中引的。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题实际上是十诫的第二诫。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它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怎么说呢？神是造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主，简称叫主，再加一个字就是主人。用奴隶制的关系比，我们是奴隶，他是主人，我们是神的奴仆嘛，我们神的仆人，可以说是神的奴隶，是这种主仆的关系。主仆的关系当中，我们现在大家好多应该都是做仆人的吧，一到班上就有个老板在那里坐的，我们这些做仆人的都应该有一个怎么说呢，最最基本的知识，最最基本的出发点吧。用我们东北话说，做事不由东，干死也白搭。你去给人做工，你做别人的仆人的时候，你做的事情要合你老板的心意，你老板不合心的话，你做的再多，你做的再累，你都过劳死了，你老板一样不高兴。我们用句不好听的话，要揣摩上意。到一个地方打工，你就要知道这个老板他是好什么的，他是喜欢什么的。我们做事要讨他的欢心，这是上班的人都有的一个常识了吧。其实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有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大家花了这么多路费，花了这么多时间坐到这里去敬拜的神，要知道那一位是我们的主，
我们除了他以外不能有别的神，这是其一。其二，我们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按照他的心意去敬拜他，否则的话做事不由衷，累死一百大。当初我跟我家陈春姐妹刚结婚的时候，她过生日，这是个大事，第一个生日，我说得给她买点礼物吧。那天下雨，我们住名古屋，下雨骑自行车去给她买了一个大概三四千日元这么大的一个那个叫哈密瓜，拿不去了，大失所望，因为他不爱吃那个。我为什么买那个？因为我真心爱吃，我以为别人也都爱吃呢，我错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花了钱，花了功夫，下着雨骑自行车，花了好几千日元买一个哈密瓜，还挨骂。幸好他今天没来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要注意，这实际上是今天的经文要教导我们的道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这是神的第二诫命，他警告我们，让我们在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用自己的心意去敬拜他。我们敬拜这位神要完全是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指示，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实际上是在心灵和真理当中去敬拜他，在灵里敬拜他，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他指示的方式敬拜他，这样的敬拜才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要教我们的。然后我们今天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偶像；其次，什么是偶像敬拜；第三，偶像敬拜的代价是什么？最后，我们敬拜我们的神，要靠着圣灵，按着真理去敬拜他。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是什么？我们这屋里有没有偶像？至少现在看不到吧。按照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是偶像呢？我们今天是出埃及记的20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是这么说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段经文不长，但是告诉我们偶像的几个特点。首先，偶像是受造物。受造物，严格来说，什么东西都是神造的，对不对？他这里这个受造物是人手所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雕刻的是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谁在那儿雕刻呢？我们自己在雕刻偶像。首先，它是受造物，它不是神。其次，这个偶像是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手做的，这是其二。其三，什么叫偶像？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做的。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为谁雕刻偶像？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知道偶像是受造物，偶像是我们自己手做的，偶像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偶像还是什么形象，仿佛上天，就天上了，仿佛下地。这个下地不是我们说动词那个下地啊，就下面的地的意思。你我现在就在下地呢，我们这里人是在上天吧，所以我们都在下地。再一个呢，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而实际上他说的是地下的水中的板物。那个时代的人跟我们的地理观念不一样，那个时代人以为地就是一大块像个啥似的，像个船似的哈，一大块地浮在什么上面？水上面。其实很不理解，你往地下挖挖挖挖出什么来？水嘛。所以那个时候人以为地是浮在水上面，所以天上的、地上的、水中的，包括我们脚底下的水，也包括了海洋当中的水，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这些形象，是我们做偶像的目的。所以说，偶像是受造物，不是神。偶像是我们人手所造的，偶像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所造的，偶像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我们的手可以摸得着，我们的鼻子可以闻，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这屋里什么是偶像？去天主教他们很容易找偶像，这儿立一个，那儿立一个。去东正教教堂，他们不做雕像，画画，满墙都是画，天花板都是画。我们这里偶像在哪？哎呀，我们七三幺就是树立。我们的偶像，一个基督徒到今天，我们可能按照教会的教导，不会单做那么一个像，尤其不会拿个观音像放在这里。但是我们一生都要跟罪挣扎，我们跟挣扎最大的那个罪是你别神代替耶和华，实际上也是什么，我们用偶像来代替耶和华。大家要区别这两个，区别这两个。以色列人犯罪有两种，一种就直接拜外国的神，什么摩洛呀这那的啊，直接拜外国的神。另外一种是用偶像方式去拜神。第一届管的是刚才直接拜拜神，第二届管的是我们用偶像的方式去拜神。出埃及记二十章神颁布这个律法，三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就犯罪了。他们犯了什么罪？做金牛犊。他们做金牛犊的说啊，这我们造个金牛犊，这是一个神叫做牛魔王，我们拜他吧，是吗？啊，这个虽然长得不太好看，但实际上是个菩萨，叫金牛菩萨，我们拜他吧，是那么办的吗？他们怎么说的？他们造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这就是耶和华，我们拜他。这是第二阶段管，我们用拜偶像的方式假装去拜神，这是我们每天这我们一个基督徒都要挣扎的事情。我们说是来到教会来拜神，但我们不一定是拜神，这是第二阶要管。好，我们说了什么是偶像，偶像有可能是一个观音菩萨，有可能是一个如来佛，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房产，我们在教会的权威，我们在教会的影响力。我在这里讲道，讲神的道，我可能也是在拜偶像，大家知道吧？我的偶像可能是我王位的面子。哇，这在这里讲，他说：“哎呀，这小子讲的不错。”哎呀妈呀，这颗心呐、啊，三伏天喝了一碗冰水一样。我拜谁呢？我拜我自己的虚荣，我拜我的眼目的情欲。所以说偶像就在这里，坐的听的人心里可能有偶像。我们来教会啊，也许来教会我们认识个女的啊，你好，也许我来教会可以找个男朋友啊，也许我来教会啊，神保守我这个事业就能成功，有可能这种目的啊。我来教会的话，哎呀，你看我现在不好意思，拿诗班这个比较，我在这诗班当领袖啊，这个诗班我说了算，这个感觉好爽。不好意思，我随便瞎说。这些都是偶像，讲到的人心里也可能在偶像。偶像就这么实在，这什么是偶像？我们手做的。我在这里讲到是我自己手做的吗？不严格，至少这稿是我的手敲出来的，是不是？ 自己手做的，为了自己的目的，眼睛可以看到受到物，这些都可能是偶像，存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每一个时刻，实际上都在跟偶像崇拜在斗争。这是什么是偶像？第二个，什么是偶像崇拜？
我想说的是，雕像，
圣经反对不反对雕像？刚才说的嘛，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其实是翻译成偶像，就是雕一个像嘛，好像是反对似的哈。但实际上，圣经从整体我们看，反对不反对雕像？一个圣殿里头，那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深柱，深柱上有啥？基督徒，不单一个，俩呢？那是怎么做出来的？雕出来的。基督徒是不是像个形象？基督徒是不是受到？对不对？有没有偶像？有的，还有好多呢。那个圣殿当中，我刚才说的是那个，实际上是那个帐幕了哈。到圣殿当中还有那个和棕树，棕树是不是地上的东西？是。还有什么初开的花？圣经反对不反对刻东西？严格来说，刻东西本身不是罪。圣经不反对艺术，不反对艺术，就像圣经中不反对你好好讲道，不反对你好好唱歌，不反对你买房子，不反对你想那个升职啊，你想考大学，这些都是好事儿。谁不想要房子的？我们教会正缺房子呢吗？谁不想考大学的？哎呀妈，你不考，我儿子正好可以多一个名额。这些都是好事儿。圣经严格来说的，它反对的是你不能敬拜偶像。刚才是第四节，现在是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你跟传道人好好讲道，这是你本职工作嘛，当然是好事儿。诗班的好好唱歌，当然是好事儿。你当个小老板，好好管底下这几个人，当然是好事儿。圣经反对的是我们去敬拜他。什么叫敬拜他？什么叫敬拜他？我就这么说吧。比如说我是传道人了哈，好好讲道这是好事儿，但敬拜好好讲道是拜偶像。什么叫敬拜好好讲道？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目的，我人生目第一目的，我就要把道讲好，听着很属灵，是不是？但我讲这个目的是啥？人生第一个目的是啥？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现在第一目的变成了，我去好好讲到我实际上要荣耀谁？自己啊，他就变成了我的神，我的别的一切都要服从这个问题。我这一本圣经可以讲的东西很多，我们现在我们的会友当中可能现在缺的是，我们有两次的比例哈，今天好像话筒有杂音是吧？我们有两次的吃饭做个比例，我们的会友现在可能缺蛋白质，缺蛋白质的时候要吃啥好？吃肉啊，吃瘦肉最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的目的，我来为会友，我来为自己的，我来为了自己的荣耀的话，我会讲什么东西？我会讲我自己擅长的，不管你需不需要吃肉呢。我老人家最会做麻婆豆腐，咱就上麻婆豆腐，我一上麻婆豆腐大家都鼓掌，我就爽。我这是在讲道吗？我这就是在给自己立偶像，就是这么属灵的一件事情，在讲到可以变成偶像。哎，不好意思了，这是离得近啊，我就顺便举这么个例子。失败也一样，我们唱歌赞美主，完全有可能不是为了荣耀神的目的，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我们来教会的其他种种的服事都可以。我要说的是，这些都是好事，基督徒就应该服事。一个来教会又不肯服侍的基督徒，就像一个三四十岁的
还不出去上班，在家里吃父母的、吃兄弟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咱西山寮肯定没有了啊。孟家伙，我要说了，我们来的都要服侍，但是服侍本身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我都是挑属灵的东西举例子，因为属灵的东西给大家的反差更大。拿自己的妻子当偶像，拿自己的丈夫当偶像，这个太多。拿自己的孩子当偶像，拿自己的工作当偶像，这个太多了。我们的弟兄们呐、啊，拿自己的工作当偶像太多了。我在日本上班，在公司工作过两年，我们的一个组九个人呢、啊，大家都是拜工作的，把家都毁了，身健康都毁了。我们不用说那么属灵的事情。我自己在被毁之前我撤了，感谢主。太多了，这些都是好事，钱也是好东西，不要的都可以拿到这里，钱也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我们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我们要跪拜的东西，虽然你们形式上跪拜，好多弟兄在工作面前就是跪拜，好有一些弟兄在妻子面前也是跪拜的，他就会变成我们的偶像。这些都是。而第二诫尤其反对的是没有按照神规定的方式去敬拜他，也就是我们在敬拜当中不是去敬拜神，而是在神和我们之间加了一个金牛犊，加了一个金牛犊。天主教那个时期，现在天主教好了很多了，宗教改革前天主教那个时期真是已经到了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腐败吧。那时候的教皇就有绝对的权力，差不多他也是绝对的腐败。我们都知道卖赎罪券的那些事情，银子拿来，你把银子往奉献箱里一放，我们都用的袋子啊，袋子不好听，有点响，箱子里头银子一放，咣当一声，哇，你的灵魂就脱离炼狱了，你还可以为死去的亲人去投，他们现在就脱离炼狱。我们现在听响不是啥好事，听响说明你扔的是硬币啊，最多500日元，扔10000日元听不到响，那时候都扔银子的，响声越大说明你那个亲属离开炼狱离开的越快。他们以为自己在敬拜神，他们实际上就是造了一个金牛犊，付代价的。金牛犊付不付代价？金牛犊是什么做的？水泥做的？石头做的？铁做的？金牛犊用什么做的？金子做的。那是以色列人，可能姐妹比较多，姐妹都容易比较容易奉献，给教会奉献也多，不好意思，给偶像奉献姐妹好像也偏多一点。什么耳环啊，一家一家去把那个耳环摘下来，黄金的做的金牛犊，付了很大的代价。什么样的结果？神说我要把他们灭掉，摩西，我要让你和你的子孙成为大族。摩西不为他们代求的话，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了。摩西为他们代求了，他们有没有付出代价？你们属神的人出来，立位人出来，你们拿刀个人杀自己的兄弟，杀自己的邻居，几千人就那么被杀掉了。我们说圣经当中以色列人第一次为自己的罪付出死的代价，就是因为拜金牛犊。更可怕的是，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以为自己拜的是谁？那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说我们来教会，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要求，不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去拜神的话，我们不但付出代价，在这两个小时，在楼下两个小时至少挣2000日元吧，我们到这儿来不但挣不了2000日元，还要我们西传教的弟兄姐妹奉献尤其多呀。我跟你们说，你们的奉献都是在长子会上都列表汇报的， 大家一看呢，眼睛都睁着，啊，为什么这么多？如果我们不是为了主的目的，为了神的目的，不是真正拜那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神的话，我们不但白做了，还要付出代价，是要被受到神的惩罚。所以说偶像崇拜是要付代价的，偶像崇拜是要付代价，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已经付了代价，献了金了，把老婆的耳环都拿去了，我们以为我们拜的神，结果我们拜的是金牛犊。我们不但付出耳环的代价，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不但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这里怎么说的？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三四代是啥意思？一般的家庭，我们现在稍微长寿一点，一般的家庭，一个40岁的人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最终还没有结婚的哈，两个孩子，然后父母顶上有个祖父母，这是几代？
三代。
我们现在长寿了，经常顶上还有一代，80-90岁的，这是几代？
四代。
五代的话就不是太多了，现在稍微多了一些。在古代，在那个时代，寿命短的时期，一家可以5代同堂的哦，极其罕见，几乎没有。以前有个电视剧叫《四世同堂》嘛，哦，你不叫五世同堂，对不对？所以3代、4代、3、4代的话，大致就是你一个家族的意思。我们在农村里的话，那个比较近的亲戚3福4福嘛，这是你一个家族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如果用拜偶像的方式，用拜金牛犊方式的话去拜神的话，不但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家族都要被损害。有人说这神怎么这样呢、啊？哎，这跟他自己是不是矛盾呢？圣经有的话不能那个，因为父亲的罪杀子，不能因子的罪杀父母。那个圣经也有说。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不用去跟神争辩，跟神争辩没啥好下场，不要跟他争辩，就自己看一看，难道不是吗？看看我们自己的身边，有哪一家一个人犯罪会不影响到他家人？我们想一想，我们身边咱村的，咱们街道的，咱们小区的，咱们教会的，咱们家族的，哪一家如果出了一个罪人的话，难道不是一个家族都要蒙受代价吗？在日本的话，代价更重。原来一个学生说，我们日本人，那是我是忽悠他们啊，我说哎，日本人那个妈妈好，他说哎，我们什么妈妈好呀，我们就是怕村八分啊。大家知道村八分啥意思吗？啊，回去慢慢查。我们要是我们家出一个犯罪的人，我们这一个村的人都不理我们家了，我们只能卖房子搬别的人去住去了，村八分的一个村拼命的受不了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遵守秩序呢？因为在日本不守秩序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大家是互相监督，尤其在农村，日本越农村越干净，你去看看去，到东京谁不管谁呢？去洗个牙一看就知道了。也就是说，犯罪人必然会给他一个整个的家族带来的危害。拜偶像也是这样，一个丈夫如果以他自己的工作为偶像，我那么个组的9个人，有一个30多岁的时候就这么走路了，他的家要付出什么的代价？我们拜神的时候一样，如果我们拜神不是按照正确的目的去拜神的话，不单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这一个家族都会受损害。拜偶像，因为偶像代替耶和华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了什么是偶像， 神反对的是拜偶像，拜偶像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使是生命的代价，因为以偶像的方式去拜神的人必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是影响家人的。
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我们一看了都是一堆布在那里哈，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你守安息日这个是正面的，你不能杀人啊，你不能放没有放火，你不可奸淫，一堆都是布，是不是？但所有的律法都有正面的含义，其实正面的更重要，因为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章是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爱是要主动的，爱是要有行为的，这一切一样，他让我们不能用拜偶像的方式去拜神，他让我们要用圣灵，靠着圣灵，按着真理去敬拜。这实际上是我读的是新译本，我读的是新译本。我们要靠着圣灵，按着真理去敬拜神。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妇人想跟他争辩一个神学问题，说我们拜神应该在哪儿拜呢？在我们撒玛利亚这个山上拜呢，还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山上锡安山上拜呢？主耶稣跟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去敬拜神。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时候已经堕落了，他们在那里献牛，他们在那里献羊，他们献的拜实际上已经偶像化了。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那些假冒为善的犹太人，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圣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一块石头之上，全部都要被拆掉，真正的圣殿是主耶稣自己，他三天复活，他在三天里就是重建了这个圣殿。我们当拜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奉献很多，我们献了千山的牛，我们献了万山的羊，我们的事情就解决了。神告诉我们的是，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犹合？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拜偶像的人连自己的长子都经火烧掉的，这些都没有用。我们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都没有用。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来教会敬拜，不要以为我们奉献越多，我们就可以在神那里得到越多的赏赐。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来教会里服侍，我们来教会里做领袖，我们来教会的时候还想起我们跟一个弟兄的问题没解决，我们心里还在恨某个弟兄啊，说星期五晚上过来，结果还不过来。如果我们心里还有那个怨恨的时候，主的话是，你先不要服侍，没有用，你先不要奉献，你先不要献祭，你先解决你跟你那个弟兄的那个恨，你欠了他的钱你要还，你们的问题先解决，你先爱你的弟兄，你先跟他们建立美好的圣徒的相通的关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你再讲服事的事情，这才是神真正悦纳的。不要以为我们做的更越多，我们就可以得到越多的赏赐，因为神真正关心的是你有没有活出他给你那份爱，而这份爱首先是活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心里。 否则的话，我们带着仇恨来教会服侍，我们拜的一样是什么？金牛犊。我们没有再拜那位真正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希望我们大家，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记住，我们拜神必须靠着圣灵，按着真理去敬拜，而不能凭我们的己意，凭去在教会建立我们自己的金牛犊。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啊，感谢你，你就是这么爱，爱这个世界，你爱世人。主啊，你甚至让你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是何等一份爱。主啊，就求你，求你把你这份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去爱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你，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世人才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主啊，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存着清洁的良心来到你的圣殿，让我们的献祭能够为你悦纳，让我们来到这里知道我们拜的是那位领我们出埃及地拯救我们的真神，而不是我们人手所做的金牛犊。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以上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